到这里会结出果子来，叶子要医治万民，这些我们都已经提过啊。那这座城，十一节，我们看二十一章十一节，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里又提到碧玉，我们在第四章提讲到，约翰看见的神的宝座的时候，他说坐在上面的好像碧玉，你记不记得？他坐在神宝座上，也就是神自己，好像碧玉。我们已经讲过，这个碧玉，绿色的玉，应该也不是多么宝贵到哪里，为什么特别用这样来讲到神？所以有的人认为，也许那是在讲到 diamond， 就是金刚钻、钻石，哈，就是因为整个启示录讲那么多宝石，可是我们今天认为最贵重的宝石却完全没有提，所以有的人这样认为，你姑且听之，也许是啊。可是无论它是什么，很有趣的是，在第四章讲到坐在神宝座上的那一位像碧玉，现在却讲说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像什么？像碧玉。是不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神正在建造我们，要把我们建造成他的样式，他的性情，他的生命要建造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像他，我们有一个盼望要像他。所以我有点零零碎碎的讲，可是这个启示录这后面两章就是这样，借着一座圣城，借着一个这样的表号来让我们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一座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墙，对吧？通常古代的城有城墙，我们才感觉到它像一座城。现在的城市多半不是，像我在北美啊，我有时候实在分不清楚这里是都市还是乡村。那种 downtown 如果它有高楼大厦，比较容易区分它是都市。可是有许多地方我实在不知道它是都市还是乡村，因为我看起来都差不多。你们在这里比较久，大概比较容易分辨。我觉得都差不多，可是古代不一样。古代如果一座城就是一座城，特别它有城墙，很容易就看出来就是一座城。城一定要有城墙，在那样一个时代，城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有保护的作用。今天城墙没有什么用，因为大炮什么东西飞机都可以过去，管你什么城墙，挡不住敌人。可是在古代，城墙是有作用的。神用借用古代的城的特征来讲到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应该像一座城一样，我们应该有城墙。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没有城墙？那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分别？如果你没有城墙，谁都可以进去，没有管制。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的生命就像这样，就是谁都可以进去，像菜市场一样。他今天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广告，广告讲的内容就进到它里面，就来路上这里有两个人在讲闲话，哇，我也听进去了，不是在跟我讲，是在他们在批评别人，我也听进去了。听看电视，那些东西进到我的里面来，人家讲一件事情，就加上一个评论，哇，我可以走在街上或者开车在街上半个小时，到家的时候我里面装了好多东西哦。你了解那意思吗？为什么我里面没有城墙，谁都可以进来？那主盼望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他盼望我们有分别，我们一定要有城墙，好不好？如果你还没有建造起城墙来，你要建造起来。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建造城墙呢？当然借着神的话，我们遵行神的道，还有我们委身于主，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可是这城不止有城墙，它有城门。有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城墙，可是另外一些基督徒他们有城墙，可是他们没有门。你知道为什么没有门？他好像整个围起来，人一碰到他就像碰到龙虾一样，他很不容易打进去，他筑起很清楚的防线来。那特别教会不应该这样，教会必须城门时常开放。那个时常开放不是说要让杂七杂八的进来，因为没有城墙就会让杂七杂八的进来。可是城门时常开放，城门至少有守门的嘛，对不对？在那里守着。可是为什么要开放呢？让无论谁有需要的人可以进来。 我们要留意我们的教会成为有城门而且常常开放的，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这个门要关上，现在还不是关上的时候，你不要自己把它关上了。有的教会为了自己的方便都把门关上，我讲的不是外面这个门了。有的教会觉得说，如果那些人来会把我们弄脏呢，你了解吗？有的有时候教会不愿意让某一种人进来，觉得他们如果来会把我们整个聚会搞乱呢。那我们要留意，我当然意思不是说随便让人家把，就有时候你需要安排让有一些特殊状况的人在另外一种方式里面帮助他们，可是至少就整个教会而言，我们应该要有门让无论是谁都可以在这来到这里可以领受救恩。你要答应让他受洗，你可以设一些限；让他参与服事，你可以设限。可是进来教会听福音，有机会领受救恩，你不应该设任何限制，对吧？这个是圣经里面的道理。而且很有趣的是，圣灵新约上了，他不但有门，他有十二个门。我们平常不是说都只有一个门吗？因为耶稣就是门，你怎么可以有十二个门？但是在这里，我想他是在表达另外一方面的意思。那个门，无论哪一个门，我想都是耶稣啊，因为耶稣才是羊的门嘛，一定要借着他进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可是为什么有十二个门呢？可能提醒我们人进到救恩里面的路各自不同，我们是借着这样得救，不要以为别人都要跟我们一样，不一定。有的人借着听见人家给他讲属灵的四个定律得救的，可是另外一个人有可能他因为病得到医治而得救。我认识有一个弟兄，他第一次到教会去，讲员在讲审判的信息，他就吓得得救了。所以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得救，对不对？你如果今天你带了一个慕道友来，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来，结果今天讲员讲的话你就在里面干着急，这个今天讲的话他怎么听得懂呢？不要这样想，谁知道主一个人要借着怎么样得救，主怎么样做工，你应该用信心祷告来跟这些合作。当然以我们站在讲台上的人，我们应该尽量的留意，让我们每一次的信息，如果今天有第一次来的福音朋友慕道友也能够得到帮助。可是我们这是两方面的事情。所以这座圣城东西南北每一边各有三个门，可能提醒我们只有各样的方式可以叫人得救。所以你面对不同的形态的人你要有可能有不同的做法啊。你看主耶稣面对不同的人他讲不同的事，使徒们也是这样。主面对尼哥底母他就用律法给他讲，主面对撒玛利亚妇人他就用水给他讲。水大家都懂吗？律法大家不一定都懂，可是他是一个外邦人，撒玛利亚妇人，他不懂你其他的律法这些事情，主就用水，当时他们在打水，就用这个一个这样一个大家都懂得的事情来谈起福音。那我们也应该尽量学习这些事情。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跟彼得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个意思应该不只是彼得，这个一直传承下来，我们今天有天国的钥匙，意思是能够帮助别人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对不对？你晓不晓得主在约翰在马太福音16章讲到主把天国的钥匙给他的时候，那个钥匙是复数的，你晓不晓得？所以开启天国的门的钥匙是多数的，也就是说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当然要多数，因为门有十二个嘛，那个十二种钥匙，这样你大概了解我的意思。当然这是一个表号的说法。城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通常我们靠近一座城的时候，最先看见的其实不是城的内部，而是城墙跟城门。如果那个城墙宏伟，那个城门很漂亮，我们看到这座城就很欣赏，对吧？主也盼望我们是这样，主也盼望我们的城墙城门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有美好的见证。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说我们做世上的光，然后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记得吗？是在什么地方？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里面，然后他这样讲，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应该像一个美丽的城，它的城墙是美丽的，能够吸引人想要进到里面一探究竟。那也讲到我们在众人面前的见证，是吧？是不是这样？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还有我们的城门也很重要，城门做得让人家觉得它很受欢迎，他也想进来嘛，是不是？所以应用在教会，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应用在教会也是。教会如果有招待的弟兄姊妹，那可重要，那是教会的门面呢，是吧？哦，人家一进来，如果一个人他正在遇见难处，他进来一看到站在门口那个人也带着有难处这样，他想说我的重担再加上你的重担，那还得了？他就离开了。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这不只是你带一个外面的笑容而已，你是真正的是得释放的人，你才真的有那种供应人的能力。所以做招待很重要，那是门面啊。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做招待常常都找到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不是吗？因为那是门面啊。我不是说教会都要找那样的人，因为年轻漂亮外面那不一定是准确的，可是一个真正有主的喜乐、主的荣光在他们身上的人，站在那边就是年轻漂亮的，不是吗？好像那样，那是教会的门面，那是很要紧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事情，可以思想到这个原则。我们要有好的城门、好的城墙。这里提到那个门，圣城的门是珍珠。我好几年前我们在台北的教会，他们有一个福音的话剧，有一个弟兄写了一个剧本，是讲到天堂与地狱，他们就在那里演天堂与地狱，也演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那在那边做导演的就做了一个门，要做代表天堂圣城的门，就买了一些宝丽龙，白色的哈。一个一个的圆球镶在上面做什么？珍珠，是这个叫珍珠门。我好管闲事，我有时候会做这个好管闲事的事情，我就去跟他讲说你这个不合乎圣经。他说怎么不合圣经？圣经说这个是珍珠门啊。我说因为圣经说每门是一颗珍珠，圣城的门不是用许多珍珠去点缀的，是一个门就一颗珍珠，哎，那很可怕，哎，非常的贵重，哎，你知道不知道？当然，那是有点挑剔了。好，无论怎么样，为什么门是珍珠呢？也许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人都能进来，可是你真的能够进到神的国度，你需要经历许多的艰难。这个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讲的，人进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都知道珍珠是要经过艰难才会成型的，一个蚌它本来很柔软的肉，结果跑进一个沙子，哇，很不舒服，所以大家开始分泌一些东西把它包起来，让它更润滑更舒服，后来就形成珍珠。当然没这么简单了，大致上是像这样哈。所以我们大概大致上都知道珍珠是这样形成的，也许就是圣经里面这里的意思。那些贵重的像宝石也常常这样，经过高压高温长时间的锻炼才会成为宝石，成为珍珠。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个门，这些根基可能都是这样一个意思，要经过锻炼。这也就跟整个启示录我们强调的一个道路一个真理有关，就是神在施行他的旨意在地上的时候，他最重要常常使用的工具是什么？苦难，是不是？灾难，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应该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所有这些苦难灾难，这是我们这几次再三的跟大家强调的点。这里提到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一共有12种根基哈。你不要太快去配你是哪一个根基好不好。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建造的根基，可能提过三种方面，有三种方式来讲。第一，主耶稣是根基，这个没有问题，对吧？是不是？事实上保罗说他是根基，他说除此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啊。所以 主耶稣自己是根基，你所有的建造都应该以主为根基。但是圣经也提到另外一面了，说那些使徒和先知，就是那些侍奉神的人，他们是根基。圣经有没有这种说法？在哪里？在哪里？以弗所书第二章啊，那你怎么讲呢？他说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那你提到那些侍奉主的人是根基，这个确实是这样。我们侍奉主的人，也许包括我们像我们传道人，也许包括教会的同工，你做一个主日学老师，你是根基，因为那些孩子跟在你后面走，你怎么样建造他们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美好的根基，是不是？我们自己要做好的榜样。那在这里提到另外一方面，提到十二种宝石，也许也让我们知道说，不只是那些侍奉主的人，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也有可能成为根基的，如果在我们身上神制作我们。你知道有的人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才干，也许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他们也不太容易参与教会什么侍奉，可是他们爱主，他们就坐在聚会里面，他整个教会一想到这个人就好像有造就，你懂我的意思吗？懂不懂？一个人真的爱主，他就是会这样。有时候我们听过像这样的故事，也许你也亲自见过，有的人他们可能是蒙古症的，或者是有染色体出了问题，或者生下来就是残缺的，也许他不要说参与侍奉，你看他根本你跟人跟他沟通可能都没有办法。可是有的像这样的人，他们身上看见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他在教会里面，你大家都觉得一想到这个人就得到造就，懂我意思吗？所以一个人可以成为圣城的根基，不一定是很有形的侍奉才可以，各个方面神都有可能这样子建造。但我们不要轻易的说我们是哪一个根基。好几年前我们在台北的母会的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是要侍奉主的，读神学院要侍奉主的，他本来刚开始跟我们一起同工，可是慢慢他就开始有很多另外一些道理，开始讲一些我们都不太同意的事情。后来他需要离开我们，因为我们怎么样告诉他不应该这样做，他是要做对教会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经过很多沟通没有办法，他需要离开。他离开之前，他找我，他跟我谈话，他说有一天主告诉他，有一天荣教授会请他回沟子口讲道。他预言，我现在已经无法应验这个预言，因为荣教授已经去世了，到现在他也没有到沟子口讲道。然后他告诉我，他跟我解释启示录这些话，他说主告诉他，他是这个第一个根基。我想我们都不应该这样讲，很多人读圣经都很喜欢把自己配到这里面。我上一次前几次跟大家讲，这个世界上有不少人宣称他是启示录那两个毛衣传道的，好像没有人宣称他是这里面的兽。我还是觉得启示录这些话，我们应该更一般性的想到那些属灵的原则哈。有可能在我们身上都是，一方面我叫你不要去配自己一定是哪一个根基，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一点你都应该说，我盼望我在里面有份，我盼望我也是像这样的，对不对啊？啊，也许这些根基跟各种宝石，你一定要去研究红宝石代表什么，玛瑙代表什么，大概没有必要了哈。反正他说是美丽的宝石，各种形态各种样式，我们也一样。就像我刚才已经举例了，有的人在教会成为柱石，成为根基，是这种形态；有另外一个人是另外一个形态。但愿我们眼睛更被神打开来，心更宽广，能了解是像这样的，对不对啊？那本《The Final Quiz》，你记得他最后那个故事，他看见的那个人又瞎又哑，大概是不是？他就在马路上发福音单张，这个牧师每一次经过都觉得说，像这种都败坏基督的见证而已。后来他在主那里，主让他知道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 我们的判断常常不准确，但是我们更知道神有各。